简而言之，创造论与进化论这么宏大的议题，要在半小时节目里讲完真的是罪过，但我会尽力讲完。我要讲的是创世纪第一章。经文清楚说道，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若你相信圣经，这句话本应终结所有争论。然而仍有大量基督徒认为，或许万物只是偶然，或有人称之为神导进化论，或神圣设计论，即神是幕后推手，但进化需历经数亿年。他们相信在此过程中，人、动物与各类生物经历了变异生长，在生死循环中不断进化，自我完善。这违反了现有一切常识。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，万物皆从有序走向无序。自然界中根本观察不到，事物会随时间推移而变更好。而进化论却建立在这种信念上，即万物都会不断完善。试想，有一束花，无论是不是永不凋谢的假花，任何一件摆设只要放在那里，百年后它肯定会从有序变为无序。任何造物随着时间推移都必衰败，由好变坏。可进化论建立的前提却完全相反，有人认为神导进化论才是对的，也就是说神掌控了这个过程，他用进化方式使万物形成。再次重申，我现在讲得非常快。经文说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死亡临到是罪的结果。罗马书第五章还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圣经教导死亡是罪的结果。即便是你说的神导进化论，进化的本质仍是死亡与适应的循环。一代消亡，新一代更替，死亡与生命周而复始。支持进化论的人说，化石记录显示，漫长岁月里充斥着大量死亡，这与神的话相悖。死是从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，死亡是罪的结果。若相信圣经真理，就不能相信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神导进化论，因为死是从罪来的。死亡从亚当进入了世界，在亚当之前世上并不存在死亡，因此在漫长岁月里不可能存在无数死亡、再生与基因库改善。这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。我知道某些人确实会为此困惑，他们心想，那化石记录是怎么回事？卡尔鲍博士来自德州格伦罗斯市创世研究所，我曾与他合作制作过一整套节目。他找到了人类脚印与恐龙脚印在一起的化石，在帕拉西河地区，还有，总之我还能讲很多细节。访问我们的网站就能观看这些节目。证据表明，当时有人类在跑，恐龙经过，人类躲了起来，也许躲在灌木丛或树后面。化石记录中没有保存具体躲在了哪里，恐龙走开后，人类便踩着恐龙脚印往前行，这些痕迹都完整保存了下来。这些痕迹并没间隔数亿年，我还有照片能证明。圣海伦火山爆发时，喷出的物质堆积形成了一道岩墙，有75英尺高。你能清晰看到不同地层的分界。按进化论的说法，这些地层沉积需要亿万年。但我们知道并非如此，因为亲身经历过。我记得1980年圣海伦火山爆发时，仅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就形成了这些地层。还有些地方，在我家附近，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和我家之间的尤特山口，也能观察到地层抬升现象。 但并非所有区域都呈直线上升，而是呈现波浪形状。大峡谷中也有这种现象，岩层能形成这种隆起形态的唯一可能，就是它们当时正处于软而可塑的状态。这可追溯到挪亚洪水，所有沉积物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形成，而不是要历经亿万年。地层中还能看到石化的树干穿透了多个岩层，也就是所谓的不同地质时期。支持进化论的人宣称，这些地层形成花了好几百万年，然而一棵石化树干竟能穿透所有地层，根本就不可能。许多科学家都已否定进化论。进化论并非事实，也没被证实，却被当作事实广为传授。再次强调，这违背了神的话。我来读几段经文。创世纪1:25说，于是神造出野兽，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再说回来，进化论的核心在于某一物种能演变为另一物种。进化论宣称，从单细胞生物开始，最终形成复杂的生命形态，例如人类或现在的动物。变异现象确实能观察得到，在某些物种内部也能发生变异，比如说马通过育种可培育出小型马，或克莱斯戴尔巨型马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类型。狗也有品种差异，从娇小的吉娃娃到高大的大丹犬。同类内部有变异，但永远不会看到狗变猫或猫变狗，这些生物绝不可能跨物种变异。若你相信神的话，神造万物各从其类，动物种类内部有变异，马类、猴类、犬类，但绝不会看到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。若你相信神的话，就绝不会看到这些现象。此类理论也从未得到证实。记得当年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案，有人拿出一颗小牙齿并宣称这证明猿类进化成了人类，可审判结束后才发现那其实是猪的臼齿。另有人宣称自己发现了某些人属于进化的缺失环节，后来却证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缺失环节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我虽非专业人士，但即便不是火箭科学家也能看得清楚，进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，事物不可能从坏变好，只会由好变坏。我在佛罗里桑特有块地，有次我走在林间小径，小径旁有一些树，若放任树枝生长，树的低枝会形成所谓的阶梯燃料。若事先修剪过树木，将8或20英尺以下的树枝都清掉，同时清除所有灌木丛，这样就算火灾来袭，或许会灼伤树木，但绝不会将树都烧毁。森林遭火灾毁灭的根源，正是这种阶梯燃料。随着树木生长，低处枝条会蔓延开来。我那块地上的树就曾长满这类大簇的低枝，后来我逐棵修剪，将10或11英尺高以下的枝条都砍掉，随后又清理掉所有剪下的枝条。修剪后再与修剪前对比，修剪前枝条纷纷垂落，修剪后则呈现修剪平整的截面。若路人经过看到这些树，却认为这不过是自然进化，枝条必然是自然脱落，才形成如此规整的切口。我并没折断树枝，而是齐根锯断，紧贴着树干切断。倘若有人走过，看到这些彻底修剪的树，枝芽都清掉了，却认为这不过是自然进化，偶然形成，你定会觉得这人是个大傻瓜。 然而，这个修树的简单例子，若与创造万物相比，其复杂性根本不可相提并论，实属荒谬。虽然我不是火箭科学家，也算不上聪明绝顶，但我敢说，若我走在林中，看到树干都修剪过，灌木丛都清掉了，我定会说有人来过。其实我家附近就有个散步的地方，那里有个平台，由岩石堆砌而成，还有树枝，不是树枝，而是横放的一些树干，能看得出有个四角矩形区域，石块堆在那里，上面横着一些原木，很明显这里曾是座木屋。但若有人经过此地并说，瞧瞧多巧啊，这些石头恰好堆成这样，而且两边还能保持水平，低洼处的石头比较多，整体保持水平，树枝也刚巧横卧其间，这不过是进化的结果，纯属偶然。我保证，若有人这样说，我会认为他是个大傻瓜。假如你去到月球，发现那里建有房屋，然后说，这真是进化奇迹啊，刚好出现个房子，没人会这样说，相反，人们会说，这证明月球某处存在生命。在一些小行星上，一旦发现最微小的粒子，就会宣称，这证明外太空存在生命。他们是在拼命牵强附会，然而人观察到地球上的复杂生命，却认为这一切纯属偶然，完全不归功于造物主，但会死盯着外星上最微小的痕迹，只要稍显一丁点智慧迹象，立刻宣称这是生命存在的铁证。但却说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源于大爆炸，即便你相信大爆炸理论，大爆炸本身又从何而来呢？他们说大爆炸把物质抛向太空，那物质又从何而来呢？总不可能凭空出现吧。我跟你说，相较于相信神，相信进化论其实更需要信心。我的朋友卡尔·鲍博士还有肯·汉姆，创始方舟博物馆的创始人，我读过他们的大量资料，也曾深入交流。进化论者论证中的一切地质构造和各种现象，用大洪水都能完美解释。人们对大峡谷的假设是，岩层很坚硬，科罗拉多河冲刷了数百万年，才形成了大峡谷。但要得这种结论，首先要预设岩层很坚硬，而通过实际观察，地貌呈现波状。圣经世界观里就有照片，岩层的波状结构清晰呈现。试想，若岩层坚硬，当火山等力量推动地壳时，岩层本应断裂或变形，而这种波状恰恰表明所有岩层在形成时都处于柔软可塑的状态。因此，大洪水完全能解释这些现象。我曾研究过大峡谷地质，据推测，所有沉积物都形成于大洪水时期，不同岩层和颜色层层叠加。在科罗拉多州与新墨西哥州或犹他州的交界处，曾形成了巨大的堤坝。当堤坝决堤时，洪水冲刷着软质地层，最终形成了大峡谷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有人说，那碳杠14测年法怎么解释？我曾读到实验记录，有人用碳杠14检测活的软体动物，检测结果竟显示它有几千年历史。碳杠14测年法根本不可靠，我保证圣经比任何方法都更可靠。这节经文说，神造万物各从其类，事实是从未有证据表明一种动物能进化成另一种动物。 物种内部存在变异，但绝不可能跨物种变异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只要没人帮倒忙，想误解都难。诗篇十九章一节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接着又说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以一根小草、一片草叶为例，你可知道，纵使人类倾尽所有资源，整合人类全部资源、智力、财力、能力，也只能造出看着像草、摸起来像草的东西，甚至能注入营养成分，让人在吃的时候获得点营养。就像牛吃草一样，吃人造草或许能维持生命，但纵使集结全人类智慧与资源，造出类似草的物体，但它永远无法自我繁衍，孕育不出新芽，也不会繁茂生长，那根本不是生命。人类创造不了生命，有人说，但可以克隆啊。可是克隆也需要生命体作为起点，克隆与从无创造生命截然不同。若认为万物复杂结构的生命都是自然形成的，就违背了逻辑。大学时我主修数学，我曾修读概率论课程，其中一个核心结论是，任何数值的十次方、十二次方乃至更高次方，在统计学上都属于不可能事件，要判定为绝对无法发生。然而进化发生的概率竟达到万亿次方量级，例如从十二次方升到十三次方，概率就缩小十倍，并不是缩小一倍，而是缩小十倍，每递增一次方，概率都缩小十倍。一件事若达到万亿次方的概率，就根本不可能了。我曾读到过一个类比，假设有枚炸弹，当然了，这种类比并不严谨。因为首先，若有炸弹，炸弹是从何而来的呢？我们讨论的是从无到有的进化过程，从最初什么都没有，后来却突然涌现出复杂的生命形态。但假设你做了枚炸弹放入仓库，仓库里放着波音747飞机的所有零件，其实这两个前提都很大，既要有炸弹，又要备齐所有尚未组装的零件。如果你在仓库里引爆炸弹，要通过爆炸让零件组合成可飞行波音747，其概率比进化论的成立要高十亿倍。任何人若你相信这能成立，仅凭仓库爆炸就能让零件自动组装，组成一架功能完好的波音747，相信这些的人其实不亚于发了疯的野兔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哎呀，你讲得太严重了，但进化论本身就是很荒谬，进化论颠覆了神话语的一切教导，也违背了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神创造了万物。另一些有神论者则会辩称，确实是神创造的，但神花了几百万年。可这种说法又违背了另一事实，死从亚当而来，所谓的进化过程基于死亡与再生循环，并通过某种方式实现优化，这显然与神的话相悖。至于那些地质层，科学家称其为进化的证据，实则完全可以用挪亚洪水来解释。地球上的每一种文明都流传着全球性大洪水的传说。我看过美国地层的照片，与之完全相同的地层结构在英国乃至世界各地都能找到，正是那场全球性大洪水一次性沉积了所有地层。若观察河流，在河口处也能发现，若如进化论所说，该地形持续数百万年， 那这些大河的河口本应堆积大量淤泥，与现在的景象肯定截然不同。然而若观察亚马逊河口、密西西比河口等大河的沉积物，就会发现淤泥的沉积量仅相当于6000至10000年的沉积量。类似证据不胜枚举。这本小册将详述以上内容，若想深入了解，我还有整套系列资料《圣经世界观根基真理》，其中我讲了90分钟，通过照片图表、科学证据及精确数据进行论证。你可以获取资料，会很有帮助。但我要说，神的话准确无误，在这些事上你不能妥协。若你认为圣经对创世的描述不准确，就会动摇你对神的信心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。我们不能像亚当夏娃那样妥协，他们轻信了魔鬼谎言，以为神对他们有所保留。你必须信靠神的话，